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在主内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诗篇，同时呢也会透过平平和他养父母还有父亲的这种关系，让我们仔细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您自己话语以及灵城小故事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柔软谦卑受教的儿女的心肠，好叫您为父的心肠可以得到满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平平听到这里，终于相信了校长的话，他点了点头，决定带着校长一起回家。走进家门，姐姐们就开心地跑出来迎接，一看到校长啊，他们有点惊讶，但还是非常欢迎他一起进来吃饭。平平的养父母听说校长也跟着回家了，以为啊是孩子一定在学校又闯祸了，非常担忧的样子。于是校长赶快安慰平平的养父母说，哦，您二位不用担心，平平其实很乖，我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想和你们沟通。于是校长一五一十地把平平的真实感受和经历告诉了他们全家人，也询问养父母是如何与那位人贩子取得联系的。养父母非常震惊难过的样子，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知实情，他们比手画脚地解释起来。两个姐姐翻译给校长听，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叔叔，是村里的一个认识的人介绍的，而那户人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
平平满脸失望，但校长继续问道，
如果我们现在报警，或许可以从警察的系统里面找到平平的爸爸妈妈报案的记录。
养父母听说要报案就面露难色，校长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担忧，就安慰他们说，
您二位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当时也是被蒙蔽的，也是受害者之一，报案其实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听到这里，养父母连连摇手摇头，急急忙忙又比手画脚的想要告诉校长，原来啊，他们不是担心自己受牵连，而是不确定现在去报案究竟对平平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两位姐姐解释说，
刚才我们爸爸妈妈说了，只要是对平平好的我们都愿意去做，但如果找不到他亲生父母的信息，会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呢？我们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育的。
说到这里，姐姐们都泪如雨下，而爸爸妈妈也开始抹起眼泪来。于是大家都一起望向平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想法。平平从来没有感受到养父母这么爱护看重自己的感受，或者应该这么说，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养父母的感受。他总觉得养父母一家都是和那位陌生叔叔一伙的，而且因为他从小心中都是恐惧愤怒的，所以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真心对话过。他虽然能够感受到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爱，但他都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他们一定会拦阻自己找到亲生父母亲。但今天这一幕让他看到姐姐们和养父母这么真诚地关爱着自己，在乎他，想要给他最好的。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了。校长看到他眼圈红红的，说不出话来，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情，于是就充满真诚地对全家人说，这样吧，我们先去警察局备一个案，但不一定就立刻会有消息，你们全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重新相处。是啊，人生一定是充满痛苦患难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但可贵的是，爱人类的上帝一直在掌权作王，他没有丢弃人类，而是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的忧伤得安慰，苦毒得赦免，仇恨得释放。关键是我们是否选择以爱来面对人生，哪怕世界仇恨背弃或欺凌我们，我们仍然心存感恩，相信神的大爱，相信他在掌权。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相信呢？平平的人生出现转机，不仅仅是靠校长带来的新机会，而是他自己内心是否愿意相信爱，是否愿意放下痛苦，是否愿意抬头仰望神的权柄和美善。其实，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的人生也会有不如意的事，他们会成为我们愤怒、苦毒、自私的理由。但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抬头仰望掌权信实的神，那荣耀的王将要进驻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全新的、充满喜乐、盼望、感恩与爱的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信实慈爱，感谢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有一切的悲哀和痛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化妆的祝福，塑造我们成为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4篇，然后呢，我们进行两个问题讨论。第一，从哪里可以看出神掌管一切呢？第二，城门把头抬起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愿神掌权这个事实可以进驻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全家人可以尽释前嫌，重新来相爱。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 Crystal。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你的丈夫当时做你的头，又坚定但是又温柔的一直推着你往前，你必须去面对他。那当时你就开始吃药了是吗？
对，但是其实药物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
当然，
就像你说的，其实疫情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但是真正的抑郁的背后，当有环境的作用，但是更多是我里面的罪性，还有身边的罪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是来自里面的。我自己形容那段生活就是极度痛苦和黑暗的生活，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次旷野经历。
嗯，
因为我的先生虽然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抑郁的人里面那种痛苦，就好像后面已经很多事情都变好了，但是我还是会有想死的想法。
嗯，
因为感觉不到快乐，然后我当时的大脑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我的杏仁核、前额叶、海马体全部都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运作。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还不如死了好。其实很多抑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
那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啊，我生活在变好，为什么我还有这种想法？而且我是基督徒啊，我的生命不在我的当中，我就有很多的属灵的内疚感，我觉得也在压迫我。
是，
然后我会很自责，说我为什么不变好，为什么不能感恩？圣经上那些很正面的经文就会在刺激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不能常常喜乐？
有没有发现你原来属世的内卷现在成了属灵的内耗？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也很想掌控。我的生命是好的，我是喜乐的，我是有能力的，我们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很怕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个慌张的、焦虑的、失控的状态。我唯一可以站立的是你的恩典，我们很怕。我发现就是从我自己的身上，还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每一次的突破都不是哇我终于站立住了，而是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哈。
是，
那刚刚你的分享我觉得挺触动听众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讲到抑郁症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生理学的角度，或者是外在环境或成长环境各种各样或病理学的角度来分享它。但是你讲到就是从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更深的认为这是跟你的罪有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外在的，无论是药物的干预，还是医学的一些参与，或者是旁边人的观察陪伴，有些时候是治标不治本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以点概面说所有人的抑郁都是跟罪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断言说，所有的人的罪都是从人的这个罪性这一条里面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就陷入到一个抑郁焦躁的不安的灵魂的这个状态当中。你的诚实的分享呢，我相信给好多的弟兄姐妹一个看见和一个出路，就是哪怕我们需要吃药，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依靠医学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是跟你的罪有关，然后你是怎么积极的，就是从身心灵各方面去面对它的，有没有一些步骤，或者是你干脆就放弃了这些步骤，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呢？那最后是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呢？
想到这个就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抑郁症的人很难有动力去做出任何的改变。其实我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走出来的。我也说这是我的旷野日子，旷野日子就是很孤独，然后只能依靠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衣柜里面关着门大哭，
是，
然后跟神祷告说，你给我的太难了，我承受不住。我每次都像这样跟神说，太难了，我承受不住。
嗯，
然后跟神一同抱怨，然后抱怨完之后，我觉得每一次神都把我当下的那些负面困惑都拿走，然后我又可以走出我的房间，然后重新去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也是在那段时间哈，我信主那时候都快10年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永恒的概念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的，那是一个真理，但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我很想
要死了，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会产生对永恒和未来新天新地的渴望。
是，
像启示录里面21章提到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觉得就是那时候这个经文真的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真理和知识，而是真的是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我的灵魂里面，我的心底面产生了对于永恒添加一个极大的渴望。我就在想啊、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2年会怎么样，但是我很确定是将来我回到天家里面，我就不会再受到这些痛苦、还有身体上的疼痛、心里面的疼痛的影响了。
是。
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天的日子是神一天一天的在带着我过的，我不是靠着自己能够走出来，而是在痛苦当中去仰望神，神在每天当中都去供应我的生活各个方面。
哇，我就是现在听到也觉得很心疼啊，因为那个时候珍儿并不在 Crystal 的身边，而且呢知道的很少，因为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珍儿也以为当时他有很多很多的姐妹们团契啊，彼此的扶持，也的确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彼此非常相爱，弟兄姐妹都很愿意。但是就好像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爱她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一个抑郁症的，经受抑郁症折磨或者捆绑的一个灵魂，它是何等何等的需要永恒的救赎。而这一份永恒的救赎呢，是必须真实的，才对它产生生命的效应。所以当你刚刚分享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在苦难当中的盼望。因为的确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胜过这个病，珍儿也有一些甚至是牧者朋友仍然终身可能是需要吃药，有的是抑郁症，有的是别的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疾病所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不完全，我们 broken 破碎的这种状态。但是好在福音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整， 是福音使我们完全起来。所以好感恩，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啊，虽然我现在要隔空给你一个抱抱，但是同时也是深深的体会，因为在抑郁的光景当中，我们不得不直面神，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真正的100%的理解我们那个时刻的那种情绪和整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刚刚你提到你每一次大哭之后，莫名的神就把你从那种光景当中不是完全脱带出来，而是给了你力量去行走下一步，你可以出来正常的生活，面对孩子，面对教会，面对你的丈夫，甚至那段时间你也还常常关心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再回头想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人自己都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还在去关怀人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那有没有可能 Crystal， 你从你自己的经历可以告诉听众朋友说，我们人生活着是可以软弱的，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软弱当中经历他的刚强，是不一定需要刚强的，是吗？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做的大手术。就我以前是一个很好强很骄傲的人，我就是没有办法看自己哪点不好，但是我觉得在抑郁当中，我看到了自己就是很多的不堪，很多的脆弱，然后我从我不能接受我脆弱，到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坦诚我的脆弱和软弱和我的罪，以至于后面我能够在人的面前，我的先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去坦诚我的经历，我的脆弱和软弱的时候，我也不会再因为我的软弱去觉得羞愧。就像神说的，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里面得以完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就以前看自己就横竖都不顺眼，现在我就是不看自己，我只要看神就好了。
哇，太美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未来的几天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我是 Crystal，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以色列人出埃及无一人软弱，逾越界的那羔羊赐他们力量，他诚然担当我们一切疾病，他全然背负我们所有痛苦，主被埋的那一夜，那疾病我看，他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痊愈。你是医治，你是医治，你是医治，我的救赎主。 疾病拨开。他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所受的孤岛。